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礼拜四，拜登政府表示已经敦促北京改变对美国外交官进行疫情隔离和检测的要求。目前有消息称，美国驻华外交官因无法忍受中共检测和隔离规则而申请撤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对记者说，美方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中方的检疫和检测政策与外交特权以及豁免权背道而驰。美方推荐了一系列既符合防疫措施又符合国际外交规范的合理选择。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员被中共政府要求接受肛屎测试，随后在美国施压下，中方才不要求肛屎纸测试。美国政府27号宣布，将在本财年上半年额外核发20000个 H2B 签证，以缓解美国的劳工短缺压力。此次额外增加20000个季节性工作签证，目的是帮助无法在3月31号之前成功增聘到劳动力的雇主，避免他们受到损失。雇主这个月28号将可以获取这些增发的签证。国土安全部表示，这20000个签证中有6500个将留给来自海地、萨尔瓦多、瓜地马拉与洪都拉斯的申请人，其余名额则留给过去3个财年中某一年曾申请到 H2B 签证或获准转换 H2B 身份的其他国籍回流工人。礼拜五上午6点左右，匹兹堡一座积雪覆盖的桥梁坍塌，在总统拜登按既定计划先前往该市讨论基础设施事宜数小时前，有10人受到轻伤，有3人被送入医院，但都没有生命危险。由此引发的天然气泄漏已经得到控制。匹兹堡市长埃德盖尼在现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死亡报告。盖尼告诉记者，这座建于1970年的大桥最后一次接受检查是在2021年的9月，目前还不清楚此次检查中是否有问题发现。据美国商务部礼拜五的报告称，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较一年前上涨了 4.9%， 这个是1983年9月以来最快的涨幅。新公布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没有包括食品和能源，略高于道琼斯估计的 4.8%， 0.5% 的月度涨幅则和预期相符。这个指数是美联储比较看重的一个核心通胀指标，除了通胀数据之外，当月个人收入增长 0.3%， 略低于 0.4% 的预估值。消费者支出下降了 0.6%， 低于 0.7% 的预期。美联储官员同时也在密切关注另一项劳工部的数据显示，该数据显示在过去12个月文职人员的薪酬成本增加了 4%， 这个是就业成本指数历史上最快的增长速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礼拜五在一份报告中发出警告，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面临的债务危机可能会产生更大范围的经济影响，会波及到全球市场。 IMF 的报告说，房地产业在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中举足轻重，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前的5年中，这个行业的投资占固定投资总额和银行贷款总额中的1/4左右。 IMF 认为，要完全消除这个威胁，中国就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这个礼拜早些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名高级官员呼吁中国当局重新考虑其严厉的抗疫政策，减少大流行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发言人礼拜五称，北京奥运会前没有访问中国的计划，备受期待的新疆问题报告亦不会在之前公布。发言人还称，中国已经同意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2022年的上半年即北京奥运会之后访问新疆地区。联合国高级专员办公室负责人巴切莱特多年来呼吁中国政府允许有意义地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联合国高级专员办公室的发言人礼拜五对路透社的回信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法新社称，北京拒绝任何关于联合国在新疆进行调查的想法。 并表示对该地区的任何访问都应该是友好的。在暴风雪来袭前夕，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相继宣布礼拜五晚间起进入紧急状态。这次暴风雪预计将从礼拜五夜间到礼拜六影响美东地区，带来大量降雪以及强风。在纽约市，一些市政服务礼拜六将受到影响，其中市营的新冠疫苗点和检测点礼拜六都将关闭。市长亚当斯表示，已经预约礼拜六接种疫苗的民众可以在礼拜日前往接种。负责运营纽约市地铁和巴士的 MTA 尚未宣布调整计划，预计纽约市地铁的地下部分不会受太大影响，但地上部分以及巴士服务受的影响将会大得多。此前纽约市出现过暴风雪导致地铁地上部分停驶的情况。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礼拜五遭到六枚火箭攻击，火箭击中机场的跑道或停机场，一架民航机受损，所幸无人伤亡。这个是伊拉克最近一次遇袭。第三名消息人士指认，受损客机为波音767型，属于国营伊拉克航空公司所有，当时正在进行维修，并未载客。目前尚无任何一方宣称犯下这起攻击案。美国指控接二连三的攻击是由伊拉克挂钩的民兵组织发动。中国股市在冬奥会前的一月份蒸发了近1.2万亿美元，在1月28号，亦即是中国新年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情况变得更糟。沪深300指数收盘下跌 1.2%，收于16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一日前，沪深指数正式进入了熊市。本月早些时候，中共证监会主席发誓要采取各种措施稳定股市，但是当局的各种措施都没有成功实现维稳。受投资前景下滑的影响，外资连续两日大笔抛售了中国股票，撤资规模构成了2016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资金外流。评论人士何旭话俾希望之声话，外资喺呢个时间点撤退，原因同中共喺全国各地封锁防疫政策变本加厉，以及美联储嘅鹰派预期有关。外资倾向于趁住之前嘅当口出仓避险。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礼拜五宣布，总部在美国的两家电信公司 AT&T 和 Verizon 在与该机构的磋商之后，可以启动更多的 5G 发射器。 FAA 在礼拜五的新闻稿中说，两家公司提供了有关无线发射器位置的更多数据，并对更彻底地研究 5G 的斯波段信号与飞机仪表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支持。本月早些时候，这两家电信公司同意推迟启动主要机场附近的新无线服务。在此之前，这两家公司与美国主要航空公司以及政府监管部门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法律交涉。航空公司和监管人员担心 5G 服务会干扰飞机使用的技术，并造成大量航班被打乱。2月3号，美国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汀将召集近10家美国国防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讨论高速音速技术发展，帮助美国在竞争中保持领先。有5位知情人士透露，因为中共、俄罗斯等竞争对手在近几个月显示出重大进展，该会议旨在强调美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紧迫性。由于五国大佬没有公开宣布，他们都以匿名的方式发言。国防部发言人艾里克·帕洪在一封电邮声明中证实了这场会议。他对 Defense One 表示，即将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这个一系列议题，从系统工程概念到制造业、劳动力等。台湾体育署28号宣布，今年北京冬季奥运台湾代表团包括选手、教练等队的职员共15人参加，将不出席开幕和闭幕典礼。一位熟悉此事的台湾高官这个礼拜话给路透社知，台湾曾担心北京会在开幕式上将台湾的运动员和中共管理的香港运动员放在一起，从而降低台湾的地位。在北京冬奥会即将召开之前，全球243个非政府组织发联合声明， 敦促各国政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并敦促各国运动员和赞助商不要将中共迫害人权的行为合法化。1月28日，中共中央巡视组前副组长董宏被判死缓，被指控受贿4.63亿余元。董宏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此消息当日就登上官网头条热榜第一名。6月被起诉，8月开庭受审。在去年8月，《人民日报》社的时政期刊《环球人物》杂志刊文称，董宏曾是薄一波的秘书。2000年之后，董宏长期跟随黄奇山，被外界视为黄奇山的大秘书和大管家。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董宏在2006年就离开黄奇山，案件不会波及黄奇山，但与公派成员许永若以及李长春有关联。加州的 Santa Clara 县公共卫生部门礼拜四证实，加州有11例的 Omicron 毒株变异体 BA2 病例，亦即是被称为隐形 Omicron 的变异病毒，其中在 Santa Clara 县至少有2例。Omicron 变种病毒由3个主要的亚株组成，即 BAS1 至 BAS3。 传染病学研究专家威尔兰博士的建模显示， BA2 的增长速度比 BA1 要快 90% 至 120%， 但威尔兰博士亦说，他们的数据还不能够用于确认传播速度的增加到底是由于病毒自身更强大的传播性，还是 BA 类毒株增加了免疫逃离能力造成。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